上回书说到诸葛亮智击孙权，孙权这人真好啊，明白诸葛亮的意思之后，立刻在书房摆上酒宴，跟诸葛亮推心置腹的谈。所以诸葛亮告诉孙权，刘备虽然打了败仗，但是实力保存下来了，再说曹操兵将已然疲惫不堪了，而且北方人马不惜水战，再说荆州的人虽然归降了，并不是真心投降了曹操，这么说来对江东对刘豫州还是有利的。只要孙将军你下了决心跟我家主公刘豫州兵合一处北抗曹兵，会取得胜利的。曹兵败必北还，到那时候荆吴之势强，鼎足之势成矣，成败之日就在今天了，望将军裁决。孙权一听，很喜欢诸葛亮分析曹操这几件事儿，可是这时候他就没注意诸葛亮后几句话。曹兵败必北还，曹操打了败仗必然回归河南许都，则荆吴之势强，到那个时候我家主公就会借机会得取荆襄事业，我家主公在荆州起来了，你们江东基业稳定了，两边的势力全起来了，曹操在北方鼎足之势成，三国鼎立可就形成了。孙权现在把所有的心都在用在抗曹之上，他就把这件事没怎么注意往心里去。可是诸葛亮确实讲得非常清楚，将军，成败之际就在今天了，望你早下决心。孙权十分敬佩诸葛亮，站起来给诸葛亮满上一杯酒，先生，你这一番话使我孙权茅塞顿开，我一决没有什么可疑虑的了，决心商议起兵之事，跟刘皇叔并肩携手共灭曹兵。呵，鲁肃听着他痛快，那书房里的气氛十分和谐，孙权就跟鲁肃说，子敬啊，请你把我联合皇叔共同破曹的命令传与文武官员，遵令。鲁肃迈大步腾腾腾往外就走，就把吴主孙权的命令传下去了。外边这些文臣武将一个都没走啊，因为大家伙也确实关心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事业的安危，到底是打到底是降。现在鲁肃出来了，告诉大家孙将军决心联合刘备抗曹了，这些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，谁也没走。鲁肃回到书房，孙权说，这么办吧，孔明先生也劳累了，子敬你把先生送回馆驿，让孔明先生暂时休息一下。鲁肃鲁子敬就陪着诸葛亮回归馆驿，鲁肃跟诸葛亮前脚走，老谋士张昭一伸手就把顾雍抓住了。你看见没有，本来孔明游说已然失败了，怎么现在主公孙将军又变了卦呢？是啊，咱们立刻前去面见主公。两个人手拉手就来到孙权的书房，一看孙权书房之内残席还没有撤去，孙权正坐着想心事，张昭躬身施礼，主公，刚才子敬传令说孙将军要跟曹兵决一死战，是主公您下的令吗？不错呀，是我让子敬妄下传令小谕文武官员，我决心联合刘皇叔破曹。将军您错了，我问问您，您自己也想想，您比袁绍如何？比袁绍？我孙权怎么能跟袁绍相比？比不得呀。 虽然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地盘不小，可是我江东人马能打仗的只有几万，怎么能跟袁绍相提并论呢？袁绍几十万大兵占据河北冀州，兵精粮足。哎，不啊，你问我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主公，刚才你也说了，咱们江东能打仗的只有几万兵，可是当初袁绍跟曹操相比，那袁绍有几十万大兵，人力物力财力都超过曹操十倍以上啊。曹操当时兵微将寡，人少势单，官渡决战曹操打了胜仗，接着平了四周，统一北方。现在袁绍灭亡了，曹操这么强大，兵多将广，百万大兵沿长江下寨，我们东吴怎么能打得过曹操？孙将军，你无论如何不能轻敌呀，要听我们的，还得讲和，不能决战，和则胜，战则亡。主公，您要听了诸葛亮的话，妄动兵甲，这就好比负心救火，引火烧身呢。张昭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，一看孙权把头低下去，是沉吟不语。张昭就告诉孙权了，你现在要是听了诸葛亮的，等于背着柴火去救火，引火烧身。张昭说完了之后，看孙权不说话，拿眼睛看了一眼谋士顾雍，那意思你得说几句了。顾雍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，刚才诸葛亮在集贤堂舌战群儒的时候，顾雍是一句话都没说，这个人十分有深沉，一般的时候他是不爱讲话的。顾雍是蔡邕蔡伯爵的门生。顾雍一想，这时候旁边没有别人，我也该说几句了。孙将军，子布说得很对呀，现在刘备已然败在曹操手里，跑到江夏郡找不到出路了，所以诸葛亮才来到咱们江东，凭他三寸不烂之舌，想借我东吴之兵抗拒曹操，这样他们君臣可以坐山观虎斗，从中取利。主公，您不能上诸葛亮的当啊，千万不能让诸葛亮把您给利用了。孙权听了顾雍的话，仍然是低头不语。其实孙权这人脑筋相当清楚，他一点也不糊涂。张昭跟顾雍的看法，孙权在头脑中也曾经想过，可是孙权他认为诸葛亮利用不利用，刘备余力不余力，这些都不是决定策略的根据。孙权考虑什么？他考虑的是战还是降，因为他是东吴之主啊。孙权早有统一中原的雄心大志，投降曹操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正如卢子敬所说，别人都可以降曹，唯有孙权孙仲谋一个人不能降曹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才在书房里下了决心要联合刘备破曹。现在他低头不说话，只不过他担心这一仗要打起来没有胜利的把握。东吴地盘很大，可是兵马不多，五万兵啊，五万兵能打得过曹操的百万雄师吗？关系到东吴跟孙权自己生死存亡的关键。想到这儿，孙权心里油闷难解。张昭一看主公面带愁容，以为主公心已然被自己说动了，看了看顾雍，那意思咱们得给主公留点时间，让他好好想想啊。两个人会意了，就悄悄地走出了书房。他们俩刚走一会儿的功夫，鲁肃迈步进来了。因为鲁肃不放心呐，心说我陪着诸葛亮走了之后，张昭他们这些人没走，一定还去劝说主公。 主公要是心一动，就跟我们唱对台戏呀。所以他几步跑回来一看，张昭拉着顾雍的手，两个人从里边走出来，鲁肃迈步往里跑，来见孙权。一看孙权坐这儿，忧心忡忡。鲁肃赶紧就说：“主公，是不是刚才张子布他们来过了？”“正是。”“主公，他们跟您讲些什么？”孙权就把张昭、顾雍的话告诉了鲁肃、鲁子敬。鲁肃急了：“主公，您不能听他们的话，听了他们的就得误大事。他们劝主公不打仗，劝主公归降曹操，也不过保妻子全富贵，就求他们平安做官。他们可不想想您能不能将来称孤道寡。我看还是诸葛亮讲得好，他把整个局势说得这么清楚，您必须下决心抗曹。”鲁肃在这着急，他没有猜透孙权的心事。孙权呢，这时候也没有心情再多说什么，也不想解释。好吧，子敬啊，你也够累的了，暂时回去休息休息，容我再好好想一想。主公，你要当机立断，要是当断不断，不是好汉；当绝不绝，不为豪杰。您千万要为您的霸业着想啊！是啊，子敬，你暂且去休息吧，容我三思。鲁肃退出来了，路过议事堂，一看文官武将仍然在门前议论纷纷，争论不休，争得脸红脖子粗，就跟百鸟闹林一样。文官是要归降，武将是要打仗。鲁肃听了一会儿，摇了摇头，回家休息去了。等鲁肃走了之后，孙权站起身形，在书房来回踱步。到这时候，孙权确实觉得创业难，守业尤难呐。父亲长沙太守孙坚，哥哥小霸王孙策、孙伯符，创下江东六郡81州的事业，到现在让我孙权看着这片基业，难呐。孙权走出书房，穿宅过院，回归内宅。孙权往屋中一坐，想躺一会儿，躺下了睡不着，又坐起来。有人献上茶来，拿起这茶碗来，他喝不下去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。等到了晚上吃晚饭，家人把饭端上来了，孙权看着这么好的吃的，是难以下咽呐。他的夫人徐氏一看着急了，知道丈夫寝食不安，为的是国家大事，赶紧禀告了母亲吴国台。吴国台一听坐不住了，立刻起身来看儿子孙权。这位吴国台不是孙权的亲生之母，咱们前边说过，孙权的母亲亲姐俩嫁给了长沙太守孙坚。孙权的生身母亲已然死了，这是孙权母亲的亲妹妹，但是孙权弑母最孝，对待这位吴国太跟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，甚至比孝顺亲生母亲还孝顺。吴国太来到孙权的屋中，孙权一看国太驾到，赶紧站起身形，而参见国太。吴国太一看孙权的面容，心里十分难过：“儿啊，你有什么心事犹豫不决？”“母亲，现在曹操令百万大兵，战将千员，连营下寨300多里，打算取江陵，后夺江东，情势紧急，迫在眉睫。而我跟文武官员商量，有主战的，有主降的。鲁子敬到江夏探听虚实，搬来了刘皇叔的军师孔明。母亲， 而我想联合刘皇叔同心破曹，又怕江都兵马太少，寡不敌众，因此拿不定主意。娘啊，请您为儿我做个决策。吴国泰心中一着急，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来。儿啊，难道你忘了我姐姐临终之言吗？她曾经嘱咐过你，你哥哥说了，东吴有了国家大事，内事不决问张昭，外患不决问周郎，这件事你问过周公瑾吗？孙权听母亲这句话是如醉方醒，似梦初觉。孙权高兴了，这就是追思国母临终语引的周郎立战功啊。孙权立刻转忧为喜，而谢过母亲指教。孙权心说，怪我呀，既然哥哥嘱咐过我，内事不决问张昭，这是外事，我为什么问张昭，我不问周瑜周公瑾呢？当孙权送走了母亲国太之后，立刻连传金牌，命人速到鄱阳湖调周瑜周公瑾回柴桑议事。其实这使者还没动身呢，周瑜周公瑾已然回到柴桑了。周瑜怎么来了？周瑜在鄱阳湖训练水军，他听说曹操大军南下，有取江东之意，心急如焚，不等孙权召见，就星夜启程奔回柴桑。周瑜他有自己的志向，周瑜想的是什么？想的是江东，想的是东吴之主。咱们前面说过，周瑜跟孙权的哥哥小霸王孙策孙伯虎是同窗好友，两个人是一起长大的。当初孙策用传国的玉玺跟袁术借了几千兵去创江东事业，周瑜立刻来见孙策，帮着孙策创下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基业。所以说周瑜跟孙家不是一般的关系，而且周瑜是小霸王孙策的托孤之臣。周瑜文武双全，熟读兵书战策，能用兵，是个指挥兵将的元帅，现在掌握着江东的兵权，可以说是东吴的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。周瑜的一举一动，周瑜的一言一行，在江东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再说周瑜跟孙权两个人的关系跟别人不一样，孙权不但对周瑜委以重任，而且他们还是亲戚。小霸王孙策的夫人乔凤人称大乔，周瑜的夫人乔皇人称小乔。大乔小乔是乔国老乔玄的两个女儿，长得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倾国倾城，天姿国色，不但长得美，而且姐妹二人文武双全，知书达理。那么有人问说，到底大乔小乔长得什么模样，好看到什么程度，这么说书的也没法说。我要说大乔长得像巩俐，您说陈红好看，我要说小乔长得像陈红，您说巩俐漂亮，干脆您闭着眼琢磨，您琢磨这大乔小乔怎么好看，这姐儿俩就长得什么模样。孙策娶了大乔，周瑜娶了小乔，那真是郎才女貌啊。所以说孙权跟周瑜是内结骨肉之亲，外服重任。周瑜不但要保孙权稳住江东基业，而且在鄱阳湖训练水军，总想抓住机会灭了刘表，把荆襄事业拿下来，然后找机会北上灭曹操，保着孙权称霸于天下。他跟别人想法不一样，想做开国的元帅，要保着孙权统一中国，让孙权作为一朝的人王地主，这才是周瑜的志向。而今曹操大兵南下了，沿长江下寨83万人马，诈称100万之众，连营300里，平吞江夏，虎视江东。 周瑜他能不着急吗？能不马上回到柴桑郡请孙权传命令打曹操吗？想当初周瑜周公瑾见祖纳志就足可以说明这一点了。所以说诸葛亮来到江东要联合孙权，孙刘两家联合破曹，对于周瑜来说是联合也打不联合也打，那是决心已定的。周瑜回到柴桑郡，头一个接周瑜的就是鲁肃鲁子敬。咱们知道鲁肃跟周瑜是亲密之交，俩人是好朋友。周瑜这个人从小就喜欢交朋友。周瑜上学的时候，孙权的父亲长沙太守孙坚去打董卓，孙策跟母亲全家搬到周瑜的老家舒城，周瑜就把道南的大宅院送给孙策他们全家住，而且行大礼拜见了孙策的母亲。孙策受周瑜为建威中郎将，那时候周瑜才24岁，所以人称周瑜为周郎。周瑜不但雅量高致，有容人之量。后来老将程普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，说与周公瑾交，若饮醇醪不觉自醉。说你要跟周瑜交朋友，就跟喝最好的酒一样，不觉自己就醉了。周瑜的人就这么好。周瑜不但文武全才，风流倜傥，而且精通音乐。周瑜是个大音乐家。这在《三国志》上有记载，曲有误周郎顾。咱们打个比方，如果说现在要举行歌手比赛，周瑜在这坐着当评委，他闭着眼睛听，上边的歌手有个小音符，有个音节唱错了，周瑜立刻能听出来，他一抬头把眼睛睁开了，他得瞧这歌手一眼。周瑜精通音乐。总而言之，周瑜这个人优点太多了。鲁肃最了解周瑜，所以周瑜由打鄱阳湖回归柴桑，头一个接周瑜的就是鲁肃。周瑜看见鲁肃了，高兴极了，一伸手就把鲁肃揪住了。子敬，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？消息可够灵通的。公瑾啊，这些日子可把我急坏了，我正想派人去请你，没想到你回来了，见着你我就高兴了。子敬，我问你，曹操到底有多少兵将？鲁肃明白了，周瑜是有决心抗曹的，但是周瑜也确实担心，因为江东的兵太少啊。曹操83万人马炸成100万之众，江东能打仗的兵5万，甭说打，就是挨着个人剁，江东这5万兵把胳膊剁折了也剁不死曹操100万兵啊，这仗怎么打呀？周瑜周公瑾也非常关心曹操到底有多少实力。鲁肃鲁子敬拉着周瑜的手，都督你放心。鲁肃就把自己以吊丧为名到江夏，把刘备的军师诸葛亮请来商议破曹的事情，一五一十全都告诉了周瑜。周瑜一听诸葛亮来了，双眉一挑，哼，周瑜心中有数了。子敬，你请来的刘皇叔的军师诸葛孔明就是卧龙先生，不错，正是。卧龙先生可曾见过主公孙将军？见过了。鲁肃又把诸葛亮舌战群儒智击孙权的事情跟周瑜学说了一遍。好，周瑜点了点头，子敬你放心，我自有主张，下回再说。